真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来了。我前天的航班被取消了，昨天不得不到另一个城市去坐飞机回来，然后今天早上发现我的车打不着了。好在这个李长老和罗姐还没来教会，捎上了我，所以可以回到这里。今天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也是很有意思，因为《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标志着，保罗开始他的宣教旅程，他也是历经千辛万苦，船坏了，被盗贼抢了，被人打了之类的。跟很多书卷不同，《使徒行传》的结构划分，在教会历史当中向来争议不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是用什么带着什么样的视角来释经。《使徒行传》呢，有两个转折点是被大家所公认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和《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很有意思的是，三个月之前，我站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一同查考了《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是《使徒行传》的第一个转折点。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被带了出去，被传到了撒玛利亚，被传到了犹太全地。甚至传到了叙利亚的境内。所以从第十八章开始，我们之后就看到福音在耶路撒冷外的近距离的区域内的活动。我们看到第九章当中，在叙利亚境内大马士革那位扫罗归主。在第十一章，我们看到在叙利亚境内的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而且这个安提阿教会很特别，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很巧的事情，时隔三个月，我回到这个讲台上，同样面对一个转折性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标志着一个更大的转折。在这里，福音不单单是一个区域性的信息，传讲福音不单单是一个区域性的行动。从第十三章开始，福音将被带出这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小区域，而是被带到更远的地方，最终被带到世界的尽头，就是当时的世界的尽头，就是罗马。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普世宣教的开始。在这第十三章的前十二节，我们今天将一同来看到，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当中，圣灵将带领着保罗和巴拿巴开始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我不期待你们能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内容，但是我希望我透过一些简单的提醒，你们能够回忆出一点点来。上一次我们一同看到福音怎么样被带出了耶路撒冷，带着它颠覆性的大能，变咒诅为祝福。颠覆性的福音是教会扩张的动力，颠覆性的福音是个人救赎的源泉，颠覆性的福音是文化复兴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这个讲道是上一次讲到的一个延伸，因为上一次讲到的重点，我们一起看到了神的道怎样带来这样更新的工作，怎么样带着它颠覆性的大能。而今天，在这十三章当中，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图景，神的道所带来的复兴一定伴随着一个位格的工作，那就是神的灵。有人说，约翰加尔文的圣灵论是教会历史当中最合乎圣经的圣灵论，因为他强调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圣经原则，就是神的道和神的灵一同工作。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记住这一点，神的道和神的灵在教会当中永远是一同工作的。所以今天我们将要来看神的道如何在教会当中透过神的灵，被神的灵所应用在教会当中，一同来带来复兴，一同来带来教会的扩张，一同来带来个人灵魂的救赎。我邀请你们翻开你们手中的圣经，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 第十三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今天将来看第十三章的前十二节。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之后，我邀请你们起立，来一同领受上帝的话语。《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邪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是上帝的话语，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上帝的话语永远长存。我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继续保持站立，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上帝，你已经对我们说话，透过你的仆人路加之手，我们手上所有的不只是初期教会无误的记载，更是你在历史当中无谬的大能作为的记录。我们在你面前是如此的无知，如此的渺小，我们罪孽深重，我们掩面不看你的荣光。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求你用你的圣言对我们刚硬的心说话。我们深知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能真认识你，我们也不能真与你相交。我们在这里切切地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真认识这位第三位格的上帝。我们也求你的灵此时此刻来充满我们，带我们进入在真理当中对你真实的敬拜。我们如此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在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史当中，三位一体一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教义。世世代代的神学家们都讨论着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三一上帝怎么样以三个位格存在，却是一位上帝。这三个位格怎么样同尊同荣？基本的基督教的神论的教义对三位一体有着详细而具体的研究，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承认，当代的教会，尤其是福音派的教会，对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的认识少之又少。这样的对圣灵的认识的缺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当代福音派教会的一种丑闻。假设你随便去一间福音派的教会，你随随便便采访一个在福音派教会聚会的信徒，他可以很容易的开始对耶稣基督他是谁，对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开始夸夸其谈。教会当中有不少人能够可以给你一些关于全能的父神的论述，父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但是关于谁是圣灵，圣灵怎么样工作， 在福音派教会当中的讲论真的是少之又少。这样的对圣灵的讨论的避讳和对圣灵的倚靠的缺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改革宗背景的教会或者是在长老会当中尤为严重。大家为了和那不靠谱的灵恩派划清界限，闭口不提圣灵的问题，生活当中也很少去积极的寻求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帮助，生怕误以为自己有灵恩的倾向。就连历代教会当中大家任性的使徒信经都对三位一体有着不均衡的对待。在使徒信经当中，对于圣父有这样的任性：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关于圣子的任性就更加的丰富和完整，在使徒信经当中，任性圣子会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而使徒信经对于圣灵的任性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我信圣灵。当然在这里我绝对不是想要推翻使徒信经，也不是想要抱怨福音派的问题，我自己就是一个从小背着使徒信经长大的人，我自己也从小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长大。今天的讲道也不是一次系统神学的课程，教导你们关于圣灵论的教义，这不是今天的目的。但是我想说，今天的经文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位圣灵多一些，他是谁，他怎样工作。那位在教会当中作为，在你我心中同住与圣父圣子同尊同荣的全能的上帝的灵，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对象。我甚至可以说，我上一次讲到所提到的那有颠覆性大能的福音，不能够建立教会，不能够拯救灵魂，不能够更新文化，除非圣灵在这其中工作。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间合乎圣经的真教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不是真信徒？我们今年想要走出去，是不是能够真的走得出去？和圣灵的工作息息相关。今天讲到经文是《使徒行传》13章1到12节，今天讲到的标题叫做“我信圣灵”。我们将透过今天的经文一同来看圣灵的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信圣灵的差遣；第二，我信圣灵的引导；第三，我信圣灵的归信。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点，我信圣灵的差遣。故事的背景非常的直白，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祷告，他们在进食，他们在寻求上帝的带领，他们在侍奉主，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圣灵突然对他们说话，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宣教的工作。透过之前的讲道，你们都应该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同时也是一个在初期教会历史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的教会。就像我刚刚所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更特别的是，安提阿教会是保罗的差遣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保罗的母会。保罗3到4次的宣教旅程，每一次都以安提阿教会为大本营，他从安提阿教会出回安提阿教会。今天我们将看到，从第13章开始，保罗将开始他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在这里保罗被差派，被差遣，被圣灵所召，做了外邦的使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标志着整个使徒行传写作的转折点。在前十二章，使徒行传作者路加大量的在记载使徒彼得所做的事情，所传讲的道，所经历的一切。而从第十三章开始之后的十六章，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末了，使徒行传作者路加把他的写作重点从彼得转到了保罗身上，记载保罗从这里开始被拆出去的一次又一次的宣教。今天的经文如此的重要，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被差遣。如果保罗没有被差遣，没有成为外邦的宣教士，我们就很有可能没有圣经当中那宝贵的十三卷保罗书信。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在十三章看到保罗被差遣，保罗开始了这样的宣教的旅程，福音才被带出了犹太人的境地，带到了罗马，最终带到你我的耳中。没有十三章保罗的差遣，很有可能没有今天你我的教会。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来看圣灵差遣的工作。路加在这里用了不多的话记载了关于安提阿教会的一些细节，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是一间怎样的教会。简单来说，安提阿教会有四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第一，安提阿教会是一间重教导的教会。第二，安提阿教会是一间多元化的教会。第三，安提阿教会是一间寻求上帝的教会。第四，安提阿教会是一间舍得放人的教会。第一点，安提阿教会是一间重教导的教会。十三章开章第一节说什么？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人。安提阿教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和我们福音派教会福音就是和我们福音教会很像，以擅长教导，以有擅长教导的长老著称。提到安提阿教会，人们一定知道在安提阿教会当中那些先知和教师们。所以第一，安提阿教会是一间重教导的教会。第二，安提阿教会是一间多元化的教会。很多时候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为什么说安提阿教会是个多元化的教会。路加在这里简单的列了五个人的名字，看起来貌似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你们知道这五个人是谁，你们就会惊讶的发现安提阿教会是个多么有包容性、多么多元化的教会。我来告诉你们这五个人分别是，简单的告诉你们这五个人分别是谁。第一节的后半节我们读到，这五个人是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五个人，这五人小组，第一，首先是巴拿巴。巴拿巴是谁？巴拿巴是个利未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的祭司，但是他并不住在耶路撒冷，他是从居比路来的。这个居比路就是十三章马上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的第一个地方。居比路是个岛，所以这第一个人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第二个人是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 Niger， 在这里追溯他的拉丁文字根是黑人的意思，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的西面是个黑哥们。第三个人，古利奈人路球。这个路球古利奈人在第十一章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居比路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阿教会开始传讲神的道，然后安提阿教会被建立。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古利奈人路球是安提阿教会的初期的建造者之一，他是古利奈人。第四个人就更有意思了，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马念这个是一个希腊文名字，所以他很明显是个西里尼人。路加告诉我们是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这是什么概念？圣经学者认为很有可能他是一个没有坐上王位的王子， 他和那个希律一同在宫廷当中长大，是第三代希律大帝的亲族，所以这是个宫廷中的王子，或者是宫廷当中的王室亲贵，在这个外邦的教会当中。第五个人无需介绍，扫罗是谁？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在加玛列门下受训，他从前的工作是逼迫教会，残害信徒，现在在这教会当中做了教师，在这祷告呢。想想这五个人的背景，这当中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祭司，有教会的逼迫者，有中东人，有黑人，有王子，有穷人，但是这五个人在这同一间教会当中，因着福音的缘故，在这里一同来侍奉上帝，一同来进食祷告，是多么的美丽。所以第二点，我说到安提阿教会是一间多元化的教会。第三点，安提阿教会是一间寻求上帝的教会。第二节的前半节告诉我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在安提阿教会当中，侍奉上帝是他们敬拜的中心，寻求上帝的旨意就是他们的心意。所以这些教会的领袖在他们的寻求当中，在他们进食的时候，在他们谦卑的求问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旨意领导他们。十三章第二节，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第四点，安提阿教会是一间舍得放人的教会。在第三节当中我们读到，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要是我是这间教会的长老，我一定不舍得把巴拿巴和扫罗差派出去。很明显，圣灵在这里挑选了两个最有恩赐的领袖出去做最危险的工作，留着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一定是对这个教会极大的祝福，但是把保罗和巴拿巴拆出去，很有可能第二天他们就坐船淹死了，或者第二天就被外邦人所杀了。然而安提阿教会是一间舍得放人的教会，他们听从圣灵的带领，他们把圣灵所选的两位最优秀最有恩赐的仆人拆了出去。安提阿教会顺服上帝的带领，在禁食祷告之后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拆出去了。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间教会，当我们说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相信圣灵的差遣。在这里圣灵的旨意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被彰显出来，圣灵的呼召就是上帝自己的呼召，圣灵的选择很多时候超乎你我的预计。首先圣灵的旨意在教会当中彰显。我想我不需要多说，安提阿教会在这里的榜样值得我们学习。安提阿教会在禁食当中寻求上帝的带领，圣灵就赐给他们异象，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切切地寻求上帝的带领。当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走出去，当我们作为一间教会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意向，想要走出去的时候，我想问的是，我们能不能像安提阿教会一般切切地来祷告上帝，在禁食当中来寻求上帝的带领？还是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计划，我们来规划教会的未来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还是我们每天在祷告当中，在禁食当中来切切地寻求上帝的带领，在我们每人各自的独自的祷告当中，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当中？第二，我们需要深知这样的真理，作为第三位格的上帝，圣灵自己所做的呼召就是上帝自己的呼召。圣灵在呼召保罗和巴拿巴时，在第二节我们读到圣灵说这样的一句话，说要为我 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会说话的圣灵，很明显圣灵不是一个力量，而是一个有位格的存在。第二，圣灵在这里以第一人称自称自己，我圣灵在这里所召保罗巴拿巴，所召安提阿教会所做的事，就是上帝自己所召他的仆人们所做的事，因为圣灵就是上帝自己。第三，圣灵的选择往往超乎你我的预计。两个最优秀的教会当中的教师被呼召出去做最危险的工作。在现今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误区，在我们神学院当中有这样的误区，最优秀的神学生应该留在神学院教书，中等的神学生可以出去牧会，如果你成绩比较好可以牧个大教会，如果你成绩比较差可以牧个小教会，而成绩相对没有那么好的神学生，你们可以出去做宣教士吗？教会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误区，圣经最熟的，哎呀，给你最光鲜的服侍，你们去教主日学吧，啊，你们去带这个带那个各种领袖的工作。而刚刚信主还不太明白圣经的，哎，你去多多传福音啊，正好你的热情也挺高的，你去多多传福音嘛。圣灵在这里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优先次序，最老练最成熟最有口才最明白圣经的这两个人被差派到了最危险的地方，随时有可能会丧失他们的生命。为了上帝国度的拓展，这两个人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和挑战，这两个人就是圣灵所选的最优秀的宣教士。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中需要有这样的韧性，我相信圣灵的差遣。这样的差遣是在祷告当中耐心寻求来的，这样的差遣往往是把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送到最艰难的地方，这样的差遣来自于上帝亲自的带领，因为圣灵在教会当中运行，圣灵亲自差遣上帝的仆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诵读使徒信经，当我们口中说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任性的不只是在知识上了解圣灵是谁，我们真实的对圣灵的任性会催逼着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自意，放下自己的计划，谦卑的带着祷告的心来寻求圣灵的带领，这才是真的我信圣灵。这种像安提阿教会一般恳切的祷告，很多时候在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在我们当今的现今的教会当中是很缺乏的。很多人认为我只有为主做工才是做工，我祷告不是做工，我祷告只是祷告，做工才是做工。然而18世纪著名的牧师 Thomas Chalmers 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他说祷告不是使我们有能力为上帝做大事，祷告本身就是为上帝做大事。今天的第二点，我信圣灵的引导。我们已经看到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上帝的灵差遣了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他们被按手被差派之后，路加进一步向我们讲述着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从第4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第4节到第7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在第4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强调那差派宣教师的不只是安提阿教会，乃是上帝自己，乃是圣灵自己。 在这里，他们被差派出去，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做了什么？首先，保罗和巴拿巴来到西流基。西流基是什么地方？西流基是一个离安提阿很最近的一个港口城市。他们去到那个港口，所以他们可以坐船开始他们的宣教旅程。在西流基坐上了船之后，他们往西南方向去到了哪里？居比路。居比路是什么地方？我刚刚说了，居比路是个岛， Cyprus。 居比路是个岛，在这个岛上，首先居比路是巴拿巴的家乡。在这个岛上有两个著名的城市，东侧有一个著名的城市叫萨拉米，西侧有一个著名的城市叫帕福。所以他们从东边过来，从上了居比路岛，首先在东侧的萨拉米市宣讲神的道，然后一路西进，直到这个岛上西边的城市帕福。在帕福，他们遇到两个人，方伯士求保罗和术士巴耶稣，很有意思的两个名字哈。很多人读到这里不以为然，觉得只是一些地名罢了嘛，只是一些人名罢了嘛。但是我深深的认为，这一小段经文向我们展现了圣灵极其奥秘的带领。我给大家一些基本的背景，我盼望你们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首先，帕福是个什么地方？就像我刚刚所说，帕福是西边的一个大城市。帕福其实是居比路岛的这个省的首府。他们来到这个首府，帕福这个城市里住着，很明显住着全省的大量的官员，大量的贵族都住在这里。他们想要在居比路传福音，他们就来到这个首府。在茫茫人海当中，在这个省会城市当中，两个默默无闻的宣教士见到了这个人方伯士求保罗。有谁知道方伯是什么意思？方伯其实是一个自治省的最高领导人。方伯在这里就是居比路全岛的最高领导者，就是州长，就是省长。他的名字叫士求保罗。我不得不承认，圣灵奇妙的带领超乎你我的想象。当保罗和巴拿巴想要在居比路开始事工的时候，圣灵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全省最高的领导人的面前。更奇妙的是，不只是带到士求保罗的面前，第七节的后半节我们读到，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为要听神的道。一个通达的省长，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罗马人，被罗马派来治理整个居比路岛的这个人，他却请了这两个无名小卒保罗和巴拿巴来为要听神的道。我们不得不相信，除了圣灵奇妙的带领，这样的巧合我没有办法解释。就像之前我们读到圣灵怎么样预备百夫长哥尼流一般，他与彼得的相遇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同样的，两个无足轻重的小民被圣灵差遣带领开始宣教工作的时候，上帝的灵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全岛最高领导人面前，并且感动这个领导人来邀请这两个无名小卒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想听神的道。当我们任性我信圣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任性圣灵的引导。圣灵就是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深信就像全能的圣父圣子一般，圣灵也是全能全知。这一位在创世之间就在水面上运行的灵，这位与以色列的王大卫同住的灵，这位在耶稣基督受洗时如鸽子一般降下的灵，这位在安提阿教会寻求的时候对安提阿教会说话的灵，今天就在你我中间，带着一样的大能，带着一样的带领，带着他的全能全知至尊无比的圣洁，随时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但我们是不是愿意降服在这位圣灵的带领之下呢？ 如果我们只是在口头上来相信圣灵的存在，却不真心的来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其实不真的相信圣灵。当我们开始去做一项事工，不管是去宣教，还是去职堂，还是去扩堂，如果我们不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所做的必将没有功效。如果你和我一同惊奇，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民怎么样可以一去到这个省就被省长召见，我们除了惊叹于圣灵超自然奇妙的工作之外，我们除了把自己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下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依靠我们自己的资源，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今天的第三点，我信圣灵的归信。我在这里指的是我信圣灵归信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在帕弗认识了这位方伯士求保罗，除了认识他之外，他们还遇到另一个人，这个人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阻拦，一个行法术的假先知，名叫巴耶稣，这个人也叫以律马。我们来看看这个以律马做了什么，从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二节。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邪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最前线，魔鬼也不松懈，这位行法术的以律马，他所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有目的性，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要阻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当上帝的话语传到方伯耳中的时候，当这颠覆性的福音即将要拯救这个高官的灵魂的时候，魔鬼的工作也特别的明显。这位术士他阻挡使徒，他的目的就是要方伯不信真道。就在这危机四伏困难重重的一刻，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你们想说，勇敢的使徒保罗站了出来。我想说，不是保罗，是圣灵站了出来，因为保罗一直都站在那里。第九节我们读到保罗怎么样，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所以是圣灵的工作，他高抹了保罗的口，让他开始斥责这个魔鬼的差役。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保罗之手来行异能，所以以律马的眼睛立刻就看不见了。是圣灵的工作，使方伯心中在方伯的心中动工，所以他可以吸取主的道，所以他可以信主。当我们认信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需要认信圣灵归信的工作。若不是圣灵奇妙的作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信靠真道，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被救赎。我们读到保罗就被圣灵充满，开始斥责以律马，并且行神迹使他的眼睛瞎了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保罗在这之前没有圣灵的内助。相反，我们相信正是因为圣灵的呼召、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差遣，这一路的带领把保罗带到这个方伯，带到这个术士的面前。相反，我们相信正是圣灵奇妙的归信的工作，在此时此刻面对魔鬼极其强烈的抵抗，圣灵一种很特别的有力的方式来引导保罗，来斥责这位术士，来并且使他瞎眼，从而这位方伯可以归信上帝，从而救赎可以成全。虽然这样的神迹在我们现今的处境当中是不是会常常发生，这样的话题在神学上有不一样的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 若非圣灵的工作，方伯不会信主。若非圣灵的工作，方伯不会信主。今天也一样，若非圣灵的工作，无人能到上帝的救赎宝座前。若非圣灵的工作，无人能到上帝的救赎宝座前。所以当我们口中任性说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任性圣灵的归信的工作。无论我们传福音有多么的有技巧，无论我们自己的见证是多么的美妙，不靠我们传福音的技巧，不靠我们见证的美妙，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透过我们所传讲的福音，透过我们美好的见证，从而世人可以被救赎。我们除了依靠圣灵之外，我们自己并做不了什么。在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值得我们注意，很多人看到了以律玛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叫巴耶稣。巴耶稣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耶稣的儿子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保罗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开始斥责这位巴耶稣。他斥责的时候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其实在说，你这抵挡圣灵的，你这抵挡上帝之道的，你不是巴耶稣，你是巴魔鬼。所以巴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和耶稣并不真有什么关系。圣灵在禁食祷告的安提阿教会呼召他的仆人，差遣他的仆人，圣灵引导他的仆人，在宣教的路上与他们同在，圣灵在危急的时刻充满他的仆人，为要救赎上帝自己的儿女。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圣灵开启了基督教跨文化宣教的序幕。直到如今，圣灵还是在这样的工作，圣灵还是奇妙的在差遣，在带领带他的仆人，带着这样颠覆性的福音来到一个一个的危急之地，使得失丧的灵魂归信于上帝的圣言。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禁食祷告的教会寻求并顺服圣灵的带领，从此人类的历史就此改变。同样的事情在历史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也可以发生在今天你我的教会当中。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806年8月，就在美国，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大学，有五个学生，他们聚集在河边的草地上讨论关于宣教神学的话题。在讨论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八月嘛，夏天电闪雷鸣，所以他们的讨论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断，他们不得不躲到一个干草堆的下面来避雨，直到天空再次放晴。这群年轻人，他们深知上帝对于宣教的心意，并且积极地寻求圣灵的带领。他们开始，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决定定期在这干草堆下面举行祷告会。他们祷告的目标就是为着亚洲的属灵复兴来祷告。这个定期的祷告会其实就是教会历史当中非常有名的叫干草堆祷告会，也是五个人，五个年轻人。就像安提阿教会当时耐心地寻求圣灵带领的五个教师改变了历史一般，其实这五个年轻人也改变了基督教的宣教历史。他们在定期祷告4年之后，美国，也就是在1810年，美国本土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差会，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从此美国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海外宣教浪潮。在这个干草堆祷告会开始6年之后，也就是在1812年，美国公理会差派出了第一批5名宣教士到了印度，随后更多的宣教士被公理会差会 拆到了土耳其，拆到了巴基斯坦。很快在1830年，第一批美国宣教士被公理会差会拆到了中国。这当中包括很多人知道的来华的第一位美国宣教师 壁纸文就是他们拆出来的。五个年轻人在祷告当中寻求圣灵的带领，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我想说，这就是上帝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式，这就是上帝拓展教会的方式，这就是上帝拯救灵魂的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呢？上帝的儿女在祷告当中寻求谦卑，在全能的圣灵的带领下被差遣，被引领，最终灵魂被救赎。我们今天看的这节经文看似发生在2000年前，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想说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我们想要走出去的时候，当我们想要为主做大事的时候，当我们想要与上帝同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一同来寻求上帝的带领。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当我们口中所说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只是想一些关于圣灵的最基本的教义，我盼望当我们说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可以深深的来依靠这位全能上帝的第三位格。这位圣灵不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让我们随意使用，这位圣灵是带着他超自然的力量来随意的使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好像说，圣灵，我想要使用你的力量。不，圣灵带着他超自然的力量随意的来使用你我。圣灵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带着他的全能，带着他的圣洁来使用在座的你我，来完成他的呼召。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都说我们相信圣灵，我们愿意随时听他的差遣，降服在他的带领之下，随时被他使用吗？我们一同来祷告。至尊、全能、荣耀、圣洁的圣灵，我们寻求你。若不是你奇妙的工作，我们没有人能认识上帝；若不是你大能的救赎，我们没有人能进入你的同在；若不是你超自然的带领，我们就意象全无，在黑暗当中摸索。我们求你的赦免，因为我们都犯了那使圣灵担忧的罪。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在此时此刻，你正在用说不出的叹息还在为我们代求。我们任性你，当我们口中说出我信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群真信靠你、真依赖你的人，一个时时刻刻来寻求你带领的人。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有的梦想，从而可以顺服你的差遣。哦，亲爱的圣灵，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有的自意，不再以为你是一种力量来使用你，而是随时随地被你所使用。哦，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从而我们可以离开黑暗的境地，进入有你同在的光明。阿们。